问候在 St. Gabriel 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安！神祝福我们，神祝福大家，在这神所定的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他的殿中敬拜赞美，感谢主。刚才我们一同回想，一同敬拜主耶稣，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倚靠仰望的，也是我们所跟随的，对吗？赞美主。早间，请允许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然后我们也同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然后我们来思索我们在世上所生活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生活的状态。这两段经文，罗马书的第三章从21节到第31节，我们先一同来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一节，姊妹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他的义，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第二段，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我们一起读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话语赐下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得着的是何等的地位，看见你的恩典何大。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愿我们深深地进入到你的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也在你自己的光中引导我们在世的生活。赞美我们的主，将你自己的话语赐在我们当中，将你自己显明在我们心中，使你的生命从我们里边活出来。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这是我们最近读到很熟悉的经文，这是罗马书的第三章和罗马书的第四章。接着这两段经文，我想在这里与众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在这里边所谈到的两种的义。 两种的义。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或者说有朋友有听新闻的，可能知道大概在两三天前，在 Ontario 的 Freeway 上，十号的 Freeway 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很惨烈的车祸，一个半挂的卡车 撞毁了很几辆车，因此有四个人很不幸的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那当然这个驾驶员后来被查出来不只是一个可能当时正在受药物影响的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非法移民。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惨烈的车祸里边，我们都会觉得天哪，为这个我们的交通安全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在这个我们的道路之上面有这么多好像似乎是不遵守法律的人在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这种商业的驾驶员是需要被关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几周之前，所以政府也有新的法令，下设新的法给我们，给运输业的法令是只有绿卡和公民才能够去开卡车，他们的商用驾照才能够 valid。 但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在面对这样驾驶员的筛选的一种政策，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包括在彭邦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就有这样的司机，他们在突然没有任何的预警，也没有任何的通知的情况之下，他们突然就发现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有在家里边在赚钱养家的男人，在顷刻之间突然发现没有办法去支付他的房租，没有办法去养活他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去找到新的工作，因为在那一刻他所有的就是不允许再去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了。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一直在这个他们在这个行业里边，他们也作为守法的驾驶员多年。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看见说，哇，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当中，这样的交通运输是何等重要的骨干，在一瞬间失去了多少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那我们在前面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例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身上面，甚至有一天也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身上面。那我心里边就不禁会问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当然期望一个对的事情，一个好的事情是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期望我们的公路是安全的，我们期望不会有不应当的人来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做某些决定的时候，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影响，这样的影响是我们所超过我们预期的。而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一个合理合法平稳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个应当苛责的，对吗？所以当我在面对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脑海里想到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我们今天在是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论是认识神的或不认识神的，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渴望，都有一个对公义的渴望，都有一个对正义的渴望，都有一个对正确的渴望。而我们自己也会照着这样的渴望看，希望我们自己是义的，是好的，是公义的。可是呢，当我们却发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仅是我们面对的环境，这实在是离公义太遥远，甚至当我们自己想要坚定的想要认为我照着我们所认为去对的去做的时候，可能所带来的结果却不一定像我们心中所想的，不一定像我们心中所认为的公义就在那里，或者说我们这样照着公义的一些行动去做，却不见得就成就了完全公义的事情。我想这就像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有读传道书的时候，我记得传道书第七章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我第一次打开圣经读到传道书，我就对这段圣经印象非常深刻。在第七章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传道者所罗，可能是所罗门王，他 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义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光景，确实如此。然后所罗门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也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是，难道我们有所谓行义过分吗？难道我们有所谓行恶过分，意思是我们可以作恶吗？做只要作恶不超过一定程度就 OK 吗？其实这段经文我一直在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它。直到当有一天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个想，突然明白，其实这个世界的义，人的义都是不完全的，人的义是有限的，这世界的义也是有限的，没有什么样有限的义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而当我们照着不完全的义去行的时候，我们照着不完全的去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真的超乎我们的预料，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那我想当然传道书在这个地方想要说明的 表述的是，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开始，传道书就特别提醒说，当然我们传道书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名词，一个主题词是虚空，但是传道书在描述虚空时，前面一定说的是在日光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的光景是不完全的，是有罪的。因为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所以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就都不绝对，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有，都会变得需要，都会变得有很多的状况。而我们活在日光之下，我们确实需要智慧，需要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但是传道书就如我们在第七章第十八节在这一段里边所传道者所落脚的地方是，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中出来。这里边最后落脚的点是敬畏神，而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最后落脚的也是，总之的一切要的是什么？要敬畏神。传道书里边也谈智慧，但是传道书里边谈特别讲到的智慧，最最重要的智慧，就像诗篇里边告诉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我定的义，不是我们认为的义，乃是敬畏那位至高神，得着他，从他而来的智慧，从他所代表的义。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的第一首，我们不敢靠最好的义，我们不敢靠在人看来最好的义，因为在人看来最好的义仍然是不足够的，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我们靠的是神的义。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在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谈，其实从这个经文所指向的背后看见的就是人的义和神的义。人的义是不完全的，世界的义是不完全的。说圣经上说，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没有完全的义，在人看来最好的义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人的义不能让人，我们自己所看见的义，所认为的对，所认为的好，不能让我们走到完全的地步。而神的义可以。二十五节，神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要显明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不是人的义。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所信靠的、仰望的、跟从的，不是我们人的说法，不是人所定的规条，而是神自己的义。他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是罪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例子，一个无故夺去四条无辜生命的司机，他需不需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呢？ 从义的角度我们想他需要，可是他能不能付出四条生命的代价呢？恐怕他不能。但是我们知道，神用他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要在今时显明的是神的义，使世人，使所有的人知道神是义，神是义的，神自己就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使相信耶稣的人得着义。所以这里边前部分人的义不完全不绝对有瑕疵，而我们要看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弟兄姐妹们，很抱歉，请允许我有限的语言，有限的思维，我们没有办法给神的义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简洁有效的概念来定义说什么是神的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因为神自己的伟大，神自己的无限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去框住他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明白，神的义就是神自己的本性，他自己本来的属性，他自己是什么样，神自己是什么样，他就显出是什么样。神的义，那位绝对的公义，反映的是神自己的属性，没有一个绝对的超越，绝对的公正，绝对的超越所有的世界。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最大的，连这个世界都大不过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公义的时候，我们想到第一的就是神他的自己，他向我们显出他的自己的本性，显出他自己是全然正直，毫无弯曲，毫无悖谬，毫无邪恶，没有一丝的瑕疵。但是我们也在这个义当中看见神的义在神的行动上，在神的作为上显明出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节经文里边，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做了什么？我们在这里边25节所读到的，神做的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叫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成为那个施恩的那个管道，是让他的儿子为承受我们这样的人，承受我们自己所有罪的代价，是让他的儿子以他儿子全然无瑕的生命去死，去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像我这样的生命如何能够洗净，如何能够洗净付出我所有罪孽，所有一切不完全所带来的伤害的罪呢？甚至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伤害了自己，然后我心里边就会说，哦，我一辈子都不要放过这个人。如果我是说话的那个人，我心里想说，天哪，我这个人我怎么能够赎清楚我对其他人的伤害。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吗？但是神所做的是用他全然无瑕疵无斑点圣洁的羔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为我们所付上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第二，神在的作为是宽容，是赦免。我们有没有感，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一些感觉，当我们所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天哪，我做了这么糟糕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原谅自己，我怎么能够赦免自己？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样原谅自己。所以圣经里边也讲到说，罪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边也会讲到说，人在因为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岂不就是我们常常生活的光景吗？我们常常生活光景是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就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对吗？但是神的公义不是那样一个定死我们的公，不是一个使我们没有出路、没有机会、没有出路的。使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的那样的义，不是的。神的公义还显出了他的怜悯，他的忍耐，他的慈爱，他宽恕了我们。如果我跟我的太太有争执，有矛盾，比如说有时候我说话说重了，我知道，哎呀，不好意思，完蛋了，我太太一定会生气了。那我期望，当然我期望她能够原谅我。但是很多时候我嘴硬，我心硬， 我不想跟他道歉，我就知道我们的关系就会一直这样矛盾下去，一直这样的痛苦下去，他会一直生气下去，直到我愿意去低下头来。但是我愿意低下头来，我想我寻求他的原谅，而他又选他原谅我。哇，我会觉得感谢主，我会觉得天哪，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矛盾当中，难不不就是赦免那么伟大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吗？但是那位，我们人的赦免有限，人的公义有限，我们能做的有限。我们在看见 Charlie Kirk 的那个纪念大会上面， Charlie Kirk 的太太 Erica， 她站在万人的面前，在这世人的面前说，她选择原谅，她赦免。但是弟兄姐妹们，人的赦免终究是有限的，人的赦免有限，而神那位至高审判者，他说他赦免我们，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并且神给我们赦免，神绝对的公义，神绝对的慈爱，又给我们赦免的机会，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这样不完全的人，只是因着相信，因着接受，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就可以得着神的义，就可以被神算为义。这是26节说到，使人知道神自己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被神看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不是因为我今天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弥补我的过犯，也不是因为我今天好到一个程度上帝必须要称我为义，而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所以今天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跟随他，神看我们就是义的，看我们是好的。当然神的义也反映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我们在此我们确定神的义是绝对的，神的义是完全圣洁的，完全的。但是这个完全当中，他显出神自己的恩典来，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也是他自己的本性。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份恩典，不是在我们配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可以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还不可以的时候。圣经上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神的义，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变为义的时候神算我们为义，而是在我们还不义的时候，神就选择赦免我们，给我们一条出路。感谢主，这是神的义，他显现出来，在他本性当中的彰显，在他行动当中的显出，在他自己恩典当中显出来，这是神的义。人的义，我们今天能够想，我们能够想到的公义，想到的正义，无非就是一个部分，非黑即白，对吗？我们想到就是打倒一片人，然后让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可能让另外一种状况出现。但是神的义是全然的。我们也在这两段经文里边看见，可能最重要的主题告诉我们的是，从这两种义出发，会有两种称义的状态，然后也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说人的义是什么？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平时说，哎，我觉得我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我们也会觉得说，哎，这人是好人，因为他做到了这个，他做到了那个。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讲到人的义，往往人的好，往往就是他做到了什么，他满足了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他做到了什么，他就是义的，他就是对的，这是人的义。从这样的义出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称义当然是因行为啊，我们做到了就是义的嘛，我们没有做到就是不义的嘛。我们做到了就是好的，我们做不到就是不好的，这很简单。但是弟兄姐妹们，若我们知道我们的义是不完全的，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不完全的时候，若我们知道我们有所不能，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因行为称义是可能的吗？是不可能的，对吗？因为我们自己的标准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能力也是不完全，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完全，就是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怎么到达那个完全的地步呢？所以因行为称义，最终的结果就只有被定罪，是被定罪的，显出我们是不能的，显出我们是罪的，所以是被定罪的。那是怎样的结果？罗马书四章四节讲到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靠着我们做什么去称义，那不是恩典，那不是一个我们所得着的恩典，而是一个交换，是一个应该的。我做到了这个，我就应当得到这样的回馈，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一种交换，对吗？这是一种等价交换。如果做了没有得到，我们说哦，这不公平。如果没做的又得到了，我们心里边也想象这也是不公平。但是在这里边，保罗特别指出，也是我们今天很清楚的，是不做工却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意思是，不是我们自己做到，不是我们自己完全，而是在我们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恩典？这实在是恩典。然后再继续读，在罗马书六章里边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是在罪中的，对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当我们说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不完全的人能做出完全的事吗？不完全的人所做出来的就是不完全的事。但是就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到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里非常好的呼应了罗马书第四章四节里边所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但是人做的是什么工？人在罪中做的是罪的工，而罪的工价是死。所以照着人的义，照着行为来称义，最终的结局就是被定罪，没有出路，是死。但是这一系列所叫我们看见的，我们今天所思想，我们所仰望，所站立的，不是人的义，是神的义，是神自己的公义要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要借着他的儿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着。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不仰望，不看人的义，不看我们自己，不看这个环境，不看这个世界，我们仰望神的义。圣经上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我们向往，我们渴望，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而是神的义，它要带来的结局，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经历，怎么样让这个在我们身上显现，那样的称义，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做法，而是照着圣经所说，单单的相信，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的相信的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指望，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完全，但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夸口，我们没有办法夸我们自己什么，没有办法看着我们自己是谁，看着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只能看重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的旨意。而照着神的义彰显出来，因着相信而得称义，在神面前算为义，这是得着应许的，也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等会我们继续看下去。神的义，我们渴望神的义，因信称义得应许。By the way，在这里面插一段，什么叫做称义？或者说准确的说，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算为义，什么叫做算为义？ 在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边有这么个例子，是一个故事，讲到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他知道他自己要被主人开除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拿出他主人的账本，然后把这些欠了他主人在钱的那些人找过来，然后问他们说，你欠了多少钱你欠了这么多，我把你欠的债划掉，你不用还了，你没有欠债了。你欠了多少钱？哦，我把你欠的钱划掉，你没有欠这么多钱。弟兄姐妹们，我们因相信而算为义，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是因相信耶稣基督就被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不是我们自己是义的，不是因为神认为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人是义的，而是在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义。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里边，那个管家把欠钱账簿上那个欠的钱一笔勾销，一笔划掉，你不再欠钱了。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算我们是义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就继续看见的是神的义要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也借着我们在这个世界彰显出来。这彰显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再次确认，不管我们今天多么好，不管我们今天多么棒，请允许我这么说，我们所要彰显的都不是自己，对吗？我们所要彰显所显出来的都是神自己，都是神的义在我们身上，也神的义借着我们可以显出来在这个世界当中。刚才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请允许我们在接下来分享这一段神的义在我们身上，首先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完全的彰显。我们怎么认识神的义？刚才我们说神的义我们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定义去描述它，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因为仰望基督就可以看见神的义了，就可以明白神的义了。弟兄姐妹们，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到十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哈利路亚。我们不认识神的义，甚至我们不能描述定义神的义，可是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神的义。你知道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可以说人世间所有的标准都是有限的，有我们今天会够觉得这个不对或者觉得那个不对，我们会觉得这个好或是那个好，可是这个好拿出来或是那个好拿出来，我们都发现都不完全，都会有人有意见。我们会质疑这届政府的决定有问题，我们也会决定质疑下一届政府与这届政府不一样的决策有问题，因为人的意就是这样不完全。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这个照片看得清不清楚，那位头戴荆棘冠冕，手戴着钉痕，肋旁还有枪伤，血水流下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在我面前的时候，谁能说他是不义的？谁能在他面前敢自称为义呢？当然这个照片其实是耶稣受难记那部电影拍摄时候的那个这个场记，左边是导演梅尔吉布森，右边是耶稣的扮演者，当然他已经化了妆，所以是导演在跟演员讲戏。可是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就像上面那一句补的一句话说，这就好像我们坐在耶稣面前，然后向他描述，主啊，你看我多难过，你看我的生活多难，你看我们多么悲惨。当然弟兄姐妹们，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刻任何光景，不管我们有多难，不管我们有多痛苦，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他虽然是钉痕的双手，那样荆棘的冠冕，胸前带着肋旁带着枪伤，血水流出，但他一直敞开双手欢迎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他，而且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不用质疑，我们不用担心这位神，这位人子，他不了解我。 No， 他了解我们一切的伤痛，知道我们一切的经历，了解我们一切的苦痛，知道我们经历一切的损失，一切的一切的，他都知道，他都经历了。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神的义在基督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彰显，因为我们若看见了那位耶稣，没有谁，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自称为义，没有人，没有事，没有一样可以在他面前自高。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所跟随所仰望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在第二点，我们也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刚才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求神的义，因信称义，最终是要得应许的。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讲到，这里边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作为记号，不是那个割礼使他称义，不是他割的那一刀让他变得圣洁，而是他首先被神算为义了，然后他才受了割礼，他才使他所有的人都受了割礼。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里边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及他的族人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为要在他们身上成为他们成为神儿女，成为神选民的那个记号。所以那割礼是记号，是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而不是条件。并且因着他相信，因着亚伯拉罕的相信，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他做了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这里边讲到未受割礼之人，指的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有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但是却相信的人。亚伯拉罕是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祖先，使我们也算为义。因着亚伯拉罕的相信，因着我们的相信，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祖先，神算我们为义。当然亚伯拉罕毫无疑问是受，这里边十二节说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受割礼之人就是犹太人，对吗？所以亚伯拉罕本来就是犹太人的先祖，本来就是希伯来人的先祖，但是呢，十二节后面说那些不但受割礼，不但是肉身的犹太人，还并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换句话说是那些相信的人，还是那些相信的人，不是肉体的标志，而是相信的记号。然后弟兄姐妹们，十三节太棒了，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什么罗马书在这里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是父，又讲到后裔呢？因为这里边有其实有一个法律的观念，父和后裔就是父辈和继承权的关系。从法律上来说，我爸爸去世了，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可以继承他的遗产，这就是父和后嗣的意义。所以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第一经历了神的恩典，这也是罗马书第四章后几节我们读到的，对吗？同时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他也有靠着人的行为所做的，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出生是因着亚伯拉罕靠着人的想法，人的做法得到的孩子。然后神怎么样对亚伯拉罕说呢？说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后裔，不是继承你产业的人，唯有应许所生的就是以撒才是后裔，才是要继承你产业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边我们当然我们会知道，其实神不，其实亚伯拉罕还是给了以实玛利东西嘛，以实玛利还是跟以撒一起埋葬了亚伯拉罕，这点没有问题。所以这里不是生理性的，指的不是说生理上的父亲或儿子，而是在法律意义上，在继承产业的意义上面。所以在这里边说到十三节，讲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祖先和他的后裔，我们必得承受世界，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赐下的应许。所以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人的行为，而是因信而得的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十六节，我太喜欢这节经文了。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我们承受应许，承受产业，不是犹太人，不是只有犹太人，不是只有一小撮人，而是我们每一个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称义的人，我们都得承受应许，都得承受产业。所以这我们也在罗马书第四章里边会读到，讲到说如果是因着律法才能够成为后裔，那神的应许就归于虚空了，就废掉了，对吗？恩典就不存在了。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是显出人是不能够的，显出人都不能够称义的。所以如果假如得后嗣，得为成为后嗣是因着律法的话，因着割礼的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得着神的应许，就没有人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得着的是恩典，不是律法，我们是因信称义，是神的儿女，不是与神无关的人。圣经上说，神父啊，看我们的父是何等的慈爱，向着他的儿女是有何等大的慈爱，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这里边说我们一同承受应许，当然亚伯拉罕神应许他有个土地，但是我们知道那片土地迦南美地，或者说今天的以色列的那片土地，不过只是一个预表，而真正指向的是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边经历基督完全的丰盛，神永远神完全的荣耀，成为神的后嗣，经历神的奇妙伟大的作为，看见神的荣耀，经历神，得着神，与神永远在关系当中，是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他，我们是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当时我的住家也是我的属灵的爸爸，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聊天，他说嘿呀，这个谁你好有钱呐，因为他家有很大的院子，他说你真有钱。然后我的属灵的父亲他就笑笑说，他是很随意的，他没有很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笑笑说，哈哈，我老爸比较有钱呐。他说他老爸比较有钱，没有，他老爸其实是躺在他的房间里边的，是起不来的那一位。而我那位属灵的爸爸，他说的是他天上的那位爸爸，他的天父也是我们的天父，不是吗？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接下来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谦卑的在神的旨意上。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对吗？我们知道人的义不完全，所以我们只敢靠主，只敢靠神。我们要说没错，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经历，神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聪明的，可能在某个时刻是对的一个选择，对的一个决策，或者一些思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最终必然成就的，或定然成就的，不是人的旨意，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荣耀，不是人的骄傲，而是神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彼此顺服，其实不是说 人和人有高下之分，不是说谁更尊贵，神更低贱，而是说我们知道，不是我的想法要成就，不是你的想法要成就，而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罗马书3:29，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他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是一位，他要信称那受割礼为义，也要称信，那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换句话说，今天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不论我们的 background， 不论我们的个性，不论我们的经历，我们都有神的工作，都有神的荣耀，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当我们都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找到出路，神就显出至高。我们的旨意，他的旨意，他们的，我们的，你我都不会存到永久的，都只是在一段时间内的，但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所以在那位至高的神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降服，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弟兄姐妹们，最后一个部分，保守我们自己常在基督里。刚才我们看见那张画面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意在主耶稣里边完全彰显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照着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就知道，我若不在基督里，我若不在主里边，我们是何等的危险，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若在基督里边，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主的义覆庇我们，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不是显明人多么好，而是显明神自己，显明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切切保守我们自己常在主里边。当然我们今天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停止聚会，要读神的话，要常常祷告，要常常交通，要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请允许我说，这真的不是规条，这真的不是律法。虽然我们在不停的分享，不停的说，但是这真的不是律法，而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常在基督里边。因为我们若不在基督里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曾经听过，我觉得哇，有时候常常觉得很遗憾，觉得很羞愧。有一句话说，三日不读经，面目可憎。我在想，天哪，我不知道我面目可憎了多少次，幸好这段时间在准备讲章，所以面目应该还好。但是意思是，保守我们自己常在基督里边。因为我们若不在基督里边，我们的义，就我们人的有限，我们的窄小，就显出我们的不完全，就显出我们真的是不配，显出我们真的是，圣经上面说，神的愤怒在加在一切作恶的人身上。但是因着相信，因着使自己藏在主里边，神的愤怒远离我们，神的愤怒远离我们，但我们自己藏在基督里边。弟兄姐妹们，对自己说，保守我自己藏在基督里。最后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愿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使众人看见我们这个人，看见的不是这个人，看见的是主耶稣他的自己。那么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说，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甚至不是为了我，只为了我们这一个教会。神的旨意乃是向着万国万民的，对吗？当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准确的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选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比较好了。弟兄姐妹们，请明白我这个意思，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人的角度我们就好了，其实不是的，而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福之人，得着神的恩典。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更知道我们有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是福音的盼望，是一个传福音的责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只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哈利路亚的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神有托付在我们的身上，神有盼望指望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若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我们若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是受咒诅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蒙恩的人，我们做什么？因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的义、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要接着我们显现出来。哈利路亚！哪怕我们只是一个微小的亮光，那是照进黑暗里边，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亮光。神赐福于我们，神带领我们。而且弟兄姐妹，相信我们今天在世真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公义，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处，而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会有盼望，我们有盼望知道神的公义必要显现出来。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也有另外一种翻译说，因信而称义的人必然活着，必然永远活着。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而活的。保罗说，如今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最后我会停在耶利米书四十五章这里边。耶利米书里边讲到说，这里边耶利米的寻求一些大事，但是神哦不是错 sorry 这个不是耶利米，是一个文士。然后神说，不论你去哪里，你不要图谋大事，意思是不要想人能够做怎么样的事情，只需要想到知道，无论往哪里去，都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必持守自己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谢谢你自己的义显在我们身上，谢谢你的义显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愿意拯救我们。主，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改变引导我们，使我们终走在你的里边，走在你的路上面，愿使我们自己都全然在你的里边，愿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各地，走出去，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成为你借着我们可以彰显出来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知道，真的体会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使我们不敢靠自己，乃单单依靠仰望神你的荣耀，依靠你的儿子。谢谢主，保守众儿女，保守众弟兄，若是有不认识你的朋友，求主亲自向他们显现，求主亲自得着他们，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